法师、恭请法师带领皈依发心，法师请。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在听法之前，同样的，我们要调整听法的动机。上一次在上课的时候，你有提到说，依者极尽处的目的是什么？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去依止一个极尽处呢？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来想想看，我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地方？我坐在这个地方为的是什么？我现在进入到这个会议室，那为的是什么？我们先想一下。那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跟之前一样。那没有，这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在上课之前，可能都是处于一种不同的状态，这没有关系。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来去上课？我们应该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想些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来参与今天的课程呢？在上一次上课说，在极尽处，应该说依止极尽处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依止极尽处的目的是要断除两种障碍，哪两种障碍呢？我执跟我爱执。这是我们最主要必须要去断除的这个障碍。我们依止极尽处是为了这个目的，同样的，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为什么呢？我执跟我爱执会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个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也多有探讨，但是这个要我们自己去思维之后，我们才可以去认定说，那我执跟我爱执到底造成了，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由于我执跟我爱执，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最主要的是，我执会让我们在轮回当中无法脱离，我爱执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断除烦恼的习气，以及没有办法圆满所有的功德，断除所有的过失，因此会留下身与意的粗重，也就是所知障。因此，我们要断除我爱执跟我执。那我们为什么要断除我爱执跟我执呢？因为我们要远离痛苦，并且不仅是我自己要远离痛苦，我也要帮助所有的友情远离痛苦，必须要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我必须要去断除我执跟我爱执。简单来说，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小满人生，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 机会能够修学佛法，能够改变自己，能够帮助自己身边的人，自己认识不认识的人，对我一切对我们有恩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现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不应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有轮回大海当中领受众苦的如母有情，令其脱离苦及苦因，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要迅速的成就佛果就必须先了知其因，为此那我们来听闻大乘圣深真法，特别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是入菩萨行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请以这样的一个动机，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做这个学习。那接下来的部分第八品里面的第39个偈颂，现世及来世诸遇引灾祸，今生砍杀斧，来世入地狱。以上主要说对物质的贪着，对亲友的贪着，对身体的贪着，因为众多贪心中比较强烈，贪心是贪着淫行，所以在此说起过患。历史上很多国与国的战争是因为国王的淫欲而引起，同样今生许多家庭的不和谐，夫妻间的冲突也是由淫欲而引起。那在这个地方提到了，不论是现世还是来世，贪欲会带给我们诸多的灾祸，包括什么呢？今生会遭人杀、缚，或者是处刑，来世可能会因此而堕入地狱。在第八品的前面讲到了要断除对亲友的贪着，要断除对于身体的贪着，断除对于物质的贪着。那此处特别强调贪欲的过患，那特别这边圣德提到，特别是贪着淫行。那这边因为针对一般人来说，是必须要断除的是邪淫。那其实不仅是邪淫，也就是一般的这种欲望过度的强盛，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灾难。比如说过去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战争，或者是有很多的问题，都是来自于像国王过度的贪欲，不一定是对女色，或者是钱财，或者是他人的国土，或者是底下的人过于就是贪心。那我们从现世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贪心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争执，有很多的不愉快，都来自于贪心。很多我们会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所贪着的东西被损害了。因此我们从现世我们就可以去观察，有很多很多的争吵是来自于贪心。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是因为贪心而造成的过失。当然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因由贪欲而引起的这个过患可能没有那么大，可能都是比较小的，但是它是不是会带给我们痛苦呢？是不是会造成我们的痛苦呢？这个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比如说因为贪心，比如说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觉得想要一直吃一直吃，吃了很多，吃到怎样肚子痛，这是不是贪心带给的过患呢？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过患，可是问题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从这一点一点累积，当你的贪心越来越炽盛，越来越强大之后，那接下来它所带来的过患也会越来越强大，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去注意的。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说，那我们生活当中是否也有因为贪心而直接现前可以领受到痛苦的。那再更强大一点， 就是他的过患比较强大的来说，有一些会因此被他人杀害、被他人嫉妒，或者是被他人因为贪心而造罪，所以必须要被什么处罚。那来世呢？由于贪心造下的是恶业，因此会让我们堕入地狱当中。啊，所以我们这边是告诉我们贪欲的过患。那接下来，月老媒婆前何故屡恳求？为何全不计诸罪或恶名？众显无意头，资财怨气耗尽，只为女入怀，销魂或自乐，除苦更无余。与其苦贪执，非我自主趋，何如去涅槃？始则粪抬头，清净修垂视，帐前未见，悉杀覆面。昔隐获君容，今现明眼前。究以去其杀，既见何故逃？昔时他眼亏，汝即忙守护。今究食彼肉，令汝何不护？既见此巨尸，鸠兽尽分食，何苦以花饰？应现鸟兽食。若汝见白骨，尽卧犹惊怖，何不惧少女，灵动如活尸？昔衣汝亦贪，今汝何不欲？若未厌不尽，何故永着衣？以前我们看到有人穿衣装饰的身体时，我们就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美，身材这么好。他死后却很害怕他的尸体，这不是很矛盾吗？你不是贪着那个身体吗？那这边讲到了很长的一段偈颂。那这个偈颂最主要提到的是去思维我们所贪着的对境，它的这个过患。那在假设地大师的科判里面提到，这边是思维深等体性不净。那这里面又提到观寒灵相而思过患。去思维，哦，如果他死后他的这样的一个相状，而去思维他的这个过患。那首先提到月老媒婆前何故屡恳求？为何全不计诸罪或恶名？提到为了能够成家，然后在这边讲月老其实指的是媒人，就是帮忙牵线的这样的人，在前面再再的去恳求说，请你一定要帮助我让我们能够长相厮守，或者是怎么样，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个过得很好。那为了得到对方，那这边虽然是用女性作为一个譬喻，但是这边最主要讲到是我们贪着的对象。那由于当时吉天菩萨最主要是针对那烂陀寺的僧众去讲述这部论，那所以对于比丘男性，那所以是以女性作为他的一个这边讲述的对象。那最主要是我们所贪着的对象，我们自己去做转换。为了要得到对方，所以不顾忌很多的恶名等等，反正就是想尽办法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要得到对方，宁愿耗尽自己的财物，只为什么？只为能够得到对方，只为能够拥抱对方，获得暂时的安乐，也只是暂时的安乐而已。但是我们去思考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好几年后，我们所贪着的那个身体呢，它变成什么样子呢？是还是我们所贪着的那个样子吗？那到最后死亡的时候，就只剩骨头而已，还是我们贪着我们所要贪着的那个样子吗？然后我们被对方的 身体所迷惑。当他在死亡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死的这样的一个相貌，我们还会去贪恋吗？还会贪着吗？死后开始慢慢的，像上次提到的，在般若经里面用肿胀想等等去思维的话，他死后一开始死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惋惜。过了一小段时间，他开始腐烂，开始肿胀，开始腐烂，开始有味道了。我们还会去贪着吗？以前别人去偷看你所喜欢的对象，我们就马上的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急忙的要去守护。当人死后，有这个动物老鹰等等去啖食他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去守护呢？我们为什么不去继续的贪着呢？然后我们所贪着的这个身体，此时就是指死后，在寒林尸陀林里面，在坟墓里面正在被猛兽分食。那当然这个是指以前印度的这样的有些就是直接把尸体放在尸陀林里面，那有些是火化等等，那这只是一个譬喻，但是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这个所贪着的对象死亡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贪着他的身体吗？这个身体到最后就是被老鹰啊，被其他的动物啊分食掉。所以在生前用再多的花蔓，再多的装饰去装饰它，没有太大的意义。并且当我们在当对方死后，在尸陀林里面最后只剩下白骨，或者是不要说到白骨，就是一个死人躺在那边，我们都会害怕，对不对？我们会害怕死人在那个地方。那可是说实在的，他还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你要贪着他呢？同样一个身体啊。所以反过来想，他在活着的时候你贪着这个身体，他死后你为什么要害怕他呢？如果死后这个身体你会害怕这个身体的话，那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你不去害怕这个身体呢？然后这边圣者提到，我们说这个人他穿衣服穿得很漂亮，或者穿得很好看，然后因为有很多的装饰，或者是他有做的这个造型，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好看，然后升起强烈的贪着。可是当他死后看到他的这个身体，我们还会觉得他这么好看，值得我们贪着吗？我们不就贪着这个身体吗？为什么死后我们就不贪着了呢？这是我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接下来，粪便与口言，吸从饮食身，何故贪口意，不乐臭粪便？赤欲者不贪，柔软木棉枕，未无女体臭，彼曾迷惑垢。迷烈欲者言，棉枕虽滑柔，难成鸳鸯棉，于彼反声称，若未咽不尽，肌腱系骨架，肉泥粉饰女，何以涌入怀？乳自多不尽，日用恒精力，岂贪不得足，犹图他垢囊。若为洗彼肉，欲观并摸处，则汝何不欲？无心失肉躯。我们仔细观察所贪着的身体，它不过是众多不净物聚集起来的，是因为自己看不清楚实相而觉得很好，升起贪着，产生强烈贪心时，对所贪着的境几乎找不到坏处，他所展现的一切都非常美好。可是仔细去想，到底是贪这个女生的心，还是她的皮肤，还是她的肉？ 细细分辨都找不到这个所贪之境。那在这个地方，提到我们所贪着的对境本身是诸多的不净物所聚合而成。这样的一种不净物，我们把身体里面的不净物全部把它分开来看，我们会去贪着那些东西吗？比如说粪便、尿液，或者是脓，或者是黄水，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分开来，我们不会去喜欢嘛，不会去贪着。可是当它聚合在一起，我们却会贪着，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那首先第一个，比如说这边《入行论》里面的譬喻，就是口水跟粪便尿液都是从什么饮食而生，结果我们去贪着对方的口水，但是我们却不会去贪着粪便。一样，同样的诸多的不净物分开来看，我们不会去贪着，但它聚合起来，我们却会去贪着。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去了解到，我们所贪着的对象是诸多不净所形成的。这一点我们自己都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我们身体里面有诸多的不净，诸多的污秽。那贪着自己的不够，还要去贪着他人。并且当强烈的贪心升起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看到它的坏处。这点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观察，真的是这样吗？比如说我们去商场买一个东西，在商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觉得它很好用，或者被广告啊，或者被其他人推荐，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好，非常好。所以那个当下你会觉得你怎么看都是优点，你就很想要这个东西。你很想要它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它的缺点，结果之后慢慢的对它的新鲜感也消失了，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发现它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同样的，我们所贪着的对境也是，任何的对境我们都会觉得，我们都会朝它的功德面去想，它的好处去想，并且在它的好之上去做增益。它本来只有10%的好，我们会把它增益到100%，我们不会去看到它的过失。当你强烈贪着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对一个对象产生贪着之后，我们会觉得说他非常好，他做什么都是对的，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的想法都是对的。可是后来慢慢的那个新鲜感过了，或者是当你真的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这样吗？事实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被贪心所蒙蔽，因为被贪心所蒙蔽，我们看不到它的真相。并且仔细去想，我们贪着的到底是什么？贪着这个对方的心呢，还是他的皮肤呢，还是他的肉呢，还是他的身体呢？我们贪着什么？你去细细的分辨，你找不到你所贪着的东西。就像前面说，如果你只是贪着这个身体，你为什么要在他死后这么的害怕呢？这不是你所贪着的东西吗？为什么去害怕呢？所以空性的道理也可以用在这个时候，去仔细的分辨，就会发现我们所贪的境 我们寻找不到；所称的境，我们寻找不到。因为事实上，只是我们在那个对境之上去安立，哦，它很美好，很悦意，所以我升起贪着。在那个境上面去安立，它很坏，它很糟糕，它一直伤害我，所以对它安立，它是怨敌，对它升起嗔恚，仅此而已。当我们恢复理智，以理性去观察的时候，我们的贪跟嗔会降低很多。那接下来，所欲复女心，无从观与处，可处非心事，空有何所为？不明他不净，犹非稀奇事；不知自不净，此则太稀奇。汝执不净心，何故舍尘兮？初起弄莲花，反着垢秽囊。若汝不欲处，垢秽所涂地，云何反欲复亵垢体丝处？我们认为厕所是肮脏的地方，因为厕所里面有大便等。可是大便是从哪里来的？它并不是从外面而来的，是我们身体这个臭皮囊产生的。既然大便是从身体排出来的，那么制造大便的这个机器，我们的身体本身是不是也是不净物呢？那一定的。这边最主要一样所要提到的是，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不净物。我们会觉得我们身体里面的不净物，我们无法接受。可是，我们却对于盛装这个身、这些不净物的这个皮囊，却会感到贪着。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是被烦恼去蒙蔽了。当你理性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值得我去贪着的，好像也还好，就会，我们慢慢的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时候，当我们看到了，那我们的贪心自然而然就会减少。那接下来，若为厌不尽垢种所孕育，秽处所出生，何以涌入怀？何以搂入怀？我们的身体的成因是父精母血，父精母血本身也是不净物，刚开始在母胎中形成身体，母胎也是不净。所以整个身体形成的过程中都没有什么值得贪着的。我们把不净视为净而产生贪心，贪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真相的关系。我们这个身体本身也是从不净物所出生的。父精母血本来我们也不会觉得它是干净的、清净的，然后形成这个身体的地方，母胎也不是干净、洁净的地方，所以从不净所出生的这样的身体，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贪着的呢？不仅是我们这个身体，不仅是它里面有这个众多的污秽，它形成的时候也是在不洁净的处所，然后它形成的这个因也是不洁净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不洁净的身体，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贪着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看到真相。这个时候还不用去说到诸法的实性，我们只要讲到说它的本质，我们去了解到它的本质，我们就会知道说它其实 不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只是说我们没有特别的去思考，或者说当下被贪心所蒙蔽而已。好，接下来，粪便所生躯，虽小尚不欲，云何如反欲？垢身不净躯，汝于不净身，非井不清气，反因贪不净，徒比臭皮囊。宜人冰片等米饭或菜蔬，食以复排出，大地亦然污。垢身浊如屎，清见若复宜，阴官寒湿淋，腐湿不净井。皮表并列湿，见者生大畏，知以复何能，好色生欢喜。第60到64句针对比丘说女性身体不净，如果修行者是女性，可以反过来想，同样男性身体也是不净的。所以从总的角度来说，按照跟前面到现在这边，我们的身体是盛满诸多不净的一个容器，并且我们的身体本身也是由不净所出生的。那这样的一个形体不值得我们去贪着，不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一样。当我们受取这个有漏的运体，它就是这样子。那像入行论举了很多的譬喻，讲到比如说像在粪便里面的蛆，我们会说哦，它在粪便里面，所以呢从粪便中出生的，所以我们觉得哦，它很脏，我们不喜欢，或者说像苍蝇，我们觉得它很肮脏。可是实际上我们自己不是也是如此吗？也是从不净而出生的，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也盛满了不净，但是我们不会讨厌这样的一个躯体，反而我们会去贪着自己，然后贪着别人的这种身体。那这些其实我们用思考的就可以了解，因为这些其实我们好好的去想，我们就可以清楚了解。并且如果你再你都已经看到了，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是不净的，是肮脏的，但是你还是无法说服自己的话，你也可以去狮驼林看看那些尸体，我们的肉体到后面也只有变成这样子，我们所贪着的肉体到后面也是这个样子，就只有这样子。徒身为妙香，沾檀非他身，何以因异香贪着他身躯？身为若本臭，不贪岂非善？贪俗无聊备，为何生徒香？若香属沾檀，生出何异味？何以因异香贪爱女身躯？身体会发出臭味，如果身体本身是香的，就用不着喷香水了。就是因为身体本身不会发出香味，才有人制造香水让我们喷。这边讲到，有些人会说哦，对方的身体非常的香，所以我贪着。但是我们所贪着的对方身体的味道，并不是他本身的味道，是因为他涂了香，不论是哦香粉啊，或者是香水等等。所以我们本身是没有香，身体本身它不会出现香味，它是什么？会有臭味，然后被香水所覆盖。那这样的一个身体有什么好贪的？它只会出现臭味而已。而且你说哦，它有香味是因为哦，它比如说它涂了香水很香，可是那个香又不是它的香，那个香是什么？香水的香，或者是沾檀的香，又不是它的香。那为什么我们要因为它身上有那个味道去贪着呢？如果说身体不会臭，就是本身就是香的，那为什么还要有香水呢？发明香水就是因为什么？我们身体会臭嘛，所以为了掩盖这个臭味，所以研发出香水，就只是如此而已。那接下来，长发无修爪，黄牙泥臭味，皆令人怖畏，躯体自本性。欲如伤己气，何故令锋利？ 自迷痴狂徒，呜呼满天下。寒林为剑骨，亦若生厌离，其乐活白骨，充塞寒林城。前面说我们的身体是由不净的原因而产生，不仅如此，一层层检视它，从皮肤到肉、血、骨、骨髓等，没有一处是干净的。仔细去看身体的每个部分，从头到脚都让人恶心。可以这么说，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才形成眼、耳、鼻、舌、身。因为有眼根，所以看到有形色的物体要伤害我们的身体时，会想避开。因为有耳根，听到危险的声音时也会避开。因为有鼻根，我们可以闻到好的味道，知道哪里有吃的。因为有舌根，我们知道哪些东西可以吃，适合身体，哪些不是。在这方面，我想动物比较敏锐。身根主要是为了与异性交配而繁殖后代，可见眼耳鼻舌身都是为了生命能维持下去或繁衍后代，为了维持身体机能，所以需要吃东西，为了排除多余的东西，有了肛门。这样看，讲句不好听的话，身体可以说是制造粪便的大机器。我们需要吃东西，吃的时候也要看肚子饿不饿，大脑会传达肚子饿了，面对食物也会给命令说这个可以吃。为了吃东西，有了牙齿，牙齿和舌头运作搅拌食物也是依靠大脑指示。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它就是不断运作的机器，作用就是吃东西排出来，如此而已，有什么值得贪着的呢？真的没什么值得贪着的。先前不是说了吗？产生强烈贪心时，非礼作义，见事物都只会看到好的部分，不会看到坏的。为了让我们了解真实的情况，消除贪心，此处就说了贪心的对治力，不净观。然而之前说暇满意大时，又说身体很重要，可见每件事物都可观待不同的角度，这样我们也能更清楚什么是实相。那这边先到这里，讲到我们的身体是由诸多的不净所产生，不仅如此，一层一层去分析，一层一层去检视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值得我们贪爱的。我们说哦，这个人非常好看，把他的皮分析下来，肉、血、筋，然后就是他的筋、骨头、骨髓等等，一个一个把它分开来看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那是值得我们贪着的，对吧？所以这个身体就是为了维持生命，然后形成了这个样子。确实嘛，为了要维生，所以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进化，慢慢的形成了什么眼耳鼻舌身。为了要看到有形色的物体，为了能够看到事物，为了能够躲避伤害，形成了眼根；为了能够听到声音，形成了耳根；为了闻到味道，形成了鼻根；为了能够分辨食物，形成了舌根；为了繁衍后代，形成了身根。仅此而已。所以就像这篇圣哲所提到的，我们的身体就是制造粪便的一个机器。其实这个身体本身做的是什么？吃，然后排，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这个东西，这个躯体。而且当我们产生强烈贪心的时候，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蒙蔽我们的心，在它之上产生非礼作义，只看到它好的部分，不看到它坏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他的，我们现在不是说哦身体，应该是说我们这边讲到，并不是说去刻意的毁谤一个形体，而是说它的本质就是如此。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它的本质。我们会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无法接受，但是实际上它的本质只是就是这样，只是我们接不接受而已。不是说你不接受它就不是这样嘛？你不接受它也是这样，你接受它也是这样。它的本质就是如此，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看到它的本质。那当然，在讲到暇满的时候，又强调这个人生多难得、多珍贵，对吧？确实是如此。运用这个人生，我们可以去修行，可以去做改变。但是，这个身体它就是一个容器，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学习、去修行。那但是它的本质上却又是不净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修行。但是我们又不应该过分的贪着，因为过分的贪着对我们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不论是对于自己也好，对于他人也好。过度贪着治他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这个身体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所以不贪着自己的身体，但是又必须要能够好好的照顾身体，让用这个身体去好好的修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取得的一个中道。好，那接下来，以上主要说淫欲的对治，像我们身上带有耳饰、戒指等，虽然是为了装饰而戴，可是一只手戴那么多戒指，这样好看吗？一些西藏人手戴黄金戒指，下面又有玛瑙等，一个好大的戒指戴在上面，我想他们手指应该无法弯曲吧。西藏人吃糌粑时要用手指捏，这时候他就吃不了糌粑了，他的手指是直的，要怎么捏？那怎么办？只能用点的，这样就变成吃糌粑粥了。自己内在思想没有改变，知识水准不高，一直炫耀外在，靠装饰品也好，名牌的衣服也好，我觉得很愚蠢。我曾经跟他们说，你们内在没有东西，外面却穿着虎皮豹皮，真让我觉得丢脸。还有看看夫妻为什么要在一起？就是因为老的时候要相互帮助，所以才许下一起生活的承诺。可是看到老公公、老婆婆，我想他们互相看对方时，会不会有这么难看的脸？我怎么能继续看下去的感觉？有时候我开玩笑的鼓励西方的出家人，看到这些老公公、老婆婆，真是坚定我们出家的意愿。那这边以上陆行论最主要提到的是淫欲的过患，就是其不仅是讲到我们自己，我们贪着对方的身体等，它有什么样的过患，并且我们所贪的是不合理的。不仅如此，我们在讲到说我们会用很多的装饰去装饰我们的身体。那这边圣者最主要讲到的是一个现象，我们会用很多的装饰去打扮我们，让我们觉得，让别人看到我们觉得很好看。可是实际上有必要吗？有很多的打扮是不必要的，不是说你就必须，你就没关系，你就邋遢没有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有很多的打扮是不必要的，比如说这边圣者举到这个戒指，有些人戴一个不够，每一只手指都要戴，乃至有些手指戴个两个，或者是在戒指上面镶了好大的宝石，动作都不灵活。这边就讲到像吃糌粑，吃糌粑他要用 加在酥油茶里面要捏嘛。你手指不灵活，你要怎么捏？你捏不成团，那你就只能用喝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内在，我们的心没有改变，思想没有改变，知识水准也不高，要去炫耀自己就只能什么靠外在的这些装饰品，花很多的钱买很多的装饰品，名贵的衣服，名贵的包包，来去展现自己。可是到最后有什么用？我们死的时候，这些东西能够带走吗？比如说，五只手指都戴着戒指，你死后这些戒指可以跟你走吗？你的人生到底改变了什么？只是别人会觉得哦，你很有钱。可是有的时候过度的装饰，人家会觉得你也不必要这样子，或者还是会遭到人家的嘲笑。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内在要有东西，我们的心理要有改变。人家最其实能够最永久的，能够让别人真正发自内心赞叹的是什么？我们的修行啊，我们的改变啊，我们的智慧啊，能够对我们真正有帮助的，就是内心用佛法去改变，以及我们透过这样的改变累积的福德智慧资粮。这是我们一个修行人最好的装饰。也不是说啊，你就不可以有装饰，但是我们有时候太过度了。当我们在打扮我们自己的时候，觉得哦，我有什么改变，变得更好看了，人家会对我多一份赞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想想，我们内在改变了吗？我们去想想，上师们他会去赞叹一个外在有很多的耳环、戒指，然后穿名牌衣服的人呢，还是有认真修行的人呢？认真修行，改变我们内心，才是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好，接下来，父次女垢身，无仇不可得，今生逐尘劳，后世遭遇难，身无。少无生财力，即长即享乐，怎享乐？财积寿渐尽，衰老欲何为？多欲卑下人，白日劳物疲，夜归气力尽，身如死尸眠。或须赴他乡，长途逆辛劳，虽欲会娇妻，终年不相见。或人为谋利，因于卖身契，然利犹未得，空随夜风去。或人自受身，任随他指使，妻妾壮林产，荒郊树下生。欲惜凡夫位，求活谋生故，虑丧赴疆场，未立成庸奴。未遇或丧身，或树立戈间，或遭短矛刺，乃至火焚烧。历尽俱所苦，方知财多祸，贪金涣散人，脱苦遥无期。第71到79句说，因为非常强烈的贪着，连自己最爱惜的生命都愿意放弃，想去自杀。贪心产生时，内心有种悦意温暖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常被误导的原因。随着贪欲而走，就会发生许多不必要的问题。那这边提到的是，我们为了我们所贪着的对象，或者为了自己的生活，那我们会去必须要去赚钱嘛。如果没有钱的话，你也不会你喜欢的对象也不会跟你在一起。所以为了要生活，那为了要得到对方的欢心，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去赚钱。可是你赚钱了，你这一生都在为此努力，到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并且年轻的时候 一直在赚钱，然后当你觉得哦，钱够用了，你已经年纪很大了，你也没剩多久的时间了，对吧？然后有些人为了生活，为了钱财，所以每天非常努力的去工作，回来的时候呢，已经完全没力了，像死尸一般。那或者是为了家里的生计，常时要赴他乡，所以纵使你已经得到了哦，你喜欢的对象跟他结婚，但是实际上你能跟他见面的机会也没多少。或者是为了牟利，然后就是卖身去变别人的仆人，但是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等等。这些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边提到因为非常强烈的贪着，连自己最爱惜的生命都愿意放去。这就是贪心对我们现实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过患。那这个我们可以好好去观察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边讲到贪心产生时，内心有种种悦意温暖的感觉，但实际上当你冷静下来，后面你去思考，就会发现随着这样的一种感觉而走的话，最后就会怎么样，产生诸多不必要的问题，就像前面路行论里面讲到非常多。那接下来贪欲生重苦，害多福利少，如被拖车身，如比拖车身，唯得漱口草，比利即微薄，虽处不难得，未比勤苦重，尽毁瑕满身。诸欲终坏乐，诸欲终坏灭，贪比亦多欲，为此顺喜乐，须久历艰苦。那以上主要说贪累积财物的种种过患，像财物身外之物实在很麻烦，没钱有没钱的问题，有钱又有有钱的问题，随着财物而转，生活水准提高的同时，贪心也随之变得强烈，贪心越强烈，就有可能为了获得财物而不择手段，造作很多的恶业，堕于恶鬼道的不共因缘就是千难。那这边路行论最主要讲到的是，由于贪心会产生诸多的痛苦，而贪心对我们的利益非常的微少，就像什么拖车的这样的动物，它最后得到什么？就只有草而已，它吃的东西就仅此而已，也没有其他的福利，我们努力的赚钱大概也就这样子。那最大的这个损坏是什么呢？我们因为贪心，然后为了这些钱财等等，我们最大的损失是什么？我们会浪费我们的瑕满人生。你觉得说哦，我为了钱财，我要努力努力，一直一直努力的去积蓄钱财，然后到最后发现你根本没有时间休息。不是说钱不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只有去赚钱，修行也非常的重要，文思修行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身外之物有种种的过患，没钱有没钱的过患，有没钱的问题，像现在很多的东西都需要钱，你吃的要钱，去哪里要钱，对吧？但是有钱之后呢，又会开始什么，产生强烈的贪心， 担心什么，这个东西会不会被别人偷走，会不会亏损，会不会怎么样，然后慢慢的签令。然后为了守护财物，或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有可能在这过程当中造作种种的恶业，造作恶业之后就会怎么样，堕入地狱当中。那接下来，比困千万分，便足成佛道。欲者教菩萨，苦多无菩提。思为地狱苦，使之诸欲患，非毒兵器火，显敌所能拟。第83和84句说贪着无欲的过患，以上说贪心的对治。啊，那这边提到的是。我们因为贪心而造成的这些痛苦，我们会为了贪心而去努力，花费非常多的努力。这边陆行论说，如果我们以千万分之一的这种努力去修行的话，我们可能很快就能够成佛，并且领受这么多的痛苦，最终也没有得到菩提，没有得到佛果位，不是很可惜吗？我们不需要受这么多的痛苦，只要用我们去追求我们的钱财，追求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的这样的辛劳里面的其中一小部分，我们就可以得到殊胜的果位了。那为什么我们不去追求呢？为什么我们要去求这种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呢？为了贪欲而造作种种的罪业，果报就只有投身于恶趣乃至地狱当中。思维之后才知道，贪欲会带给我们这些过患，它的过患并非是兵器、毒、火，或者是悬崖等，或者是怨敌所能比拟的。所以我们不应该随贪欲而行。所以这边思维到五欲的过患，最主要的是会让我们因此造作罪业而堕入险处，然后障碍我们的修行。思维这些内容去对治我们的贪心。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我们最后一起做回向。那希望今天的学习对大家有帮助。那这些如果对觉得说对大家有一点帮助的话，那这一切都是圣者加持。那并且我们下课后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思维其中的这些内容。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